好，我们再一次的祷告。天父，谢谢您的恩典，保存您用您的爱吸引我们在这个地方，用圣灵催逼我们来到你恩座前，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你。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主这个时候让我们用专一敬虔的心来聆听圣经中主您自己的话。我们恭敬把这段时间交托，求主掌管，仰望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我们知道下再过今天是今天是几号？五号？六号了啊，六号了。十八号就是受难节啊。受难节的日期呢不一样，它不像清明节那么稳定啊，因为清明节是根据清明呢是根据这个太阳来定的啊。清明，请大家不要误会，清明是一个宗教的节日，其实不是哦。清明节不是一个宗教的节日，它其实是一个中国人在论天气的一个节气。我们说他把中国人把一年分成24个节气啊，或者气节就是气候点啊。然后为什么叫清明呢？因为这段时间啊，在北半球温带的地方呢，通常是清爽啊明丽的，清爽明丽。不过在南方呢，就雨纷纷了啊，有一点雨啊，所以我们发现呢，这两天也是有雨。昨天是称清明的正日，那么因为清明是根据太阳定的，这个节气是根据太阳，潮水就是根据月亮啊，根据月亮。所以中国人很早，因为历史的时间长，中国的就很早观察了这个月亮和太阳。所以涨潮一定是初三十八啊，前上半个月你看初三的初二、初三、初四啊，都是中午的潮水非常的涨啊。然后十八就是阴历的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华人年的华人计算法的16、17、18啊，一定是中午涨潮很高，所以你要去游泳的话，海边游泳的话，你其实看看日子，不用去查报纸，很难查，或者在哪一版啊？所以你初三上看初三，下看十八啊，你看看今天十八肯定是海水涨得很高的啊，这是根据月亮，它不会改变的，初三十八。那根据太阳呢？那么就是像中国的节气，清明一定在4月4号、5号。冬至呢一定是12月21号、22号。这些冬至啊，这些什么这个清明啊，立夏、春分、秋分，这些其实气候点，比方说冬至12月21号、22号，夏至是6月21号、22号。我们大概有中山的程度的人都能够知道了，当冬至这一天呢，因为太阳跟地球的关系，地球的自转跟公转的关系，这一天12月21号、22号，那么太阳直射南半球的一个点，这个点加起来呢就是一条线，那么这个线就叫做南回归线啊。那么到了6月21、22呢，太阳就是直射北回归线啊，直射北回归线很准的。所以清明呢也是属于一个节气，冬至也是属于一个节气。那么早期华人，新加坡华人早期冬至是做什么？冬至就是吃汤圆的是吧，当罪收银啊，当罪，闽南话说当罪收银。那么有时候没事找事做啊，没当罪还在收银啊，这没事找事做啊，这个是演变成一个俗话，一个成语。然后当时因为12月21、22跟圣诞节很靠近，所以当时基督徒并不多，所以他们看圣诞节哇很热闹，而且是洋人，很多洋人， 所以他们叫做红毛冬至，红毛当罪啊。十二圣诞节就称为红毛当罪啊，那是早期啊，因为我够大了，所以才知道这些事情啊，所以不要误会。那么为什么？因为清明本来是清爽明丽这个天气，所以啊，华人就用它来踏青啊、远足啊啊，然后就是顺便就扫墓啦、啊，因为天气好嘛，去扫墓，所以久而久之呢，形成了清明扫墓啊。然后呢，我们就以为它是华异教徒的 All Souls Day 啊，异教徒的这个朱灵节啊啊，其实不是的，这是一个气节的名字啊。所以那清明节也其实是一个非宗教性的节日，就好像我们的中秋节，不过中秋节不是节气啊，中秋节是一个故事的来源，然后它也不是一个宗教性的节日，所以呢，我们可以，所以常常有中秋节的布道会，其实清明节也可以布道会啊，而且清明常常跟这个受难节、复活节连在一起啊，常常是大概这段时间，但是因为受难节其实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所以犹太人也是根据犹太人的日历，也是根据这个月亮定的，所以它会改变。根据月亮定的呢，就好像我们华人的新年也是根据月亮定的啊。我们的华人新年呢，有时候在一月，有时候二月啊，有时候跑到一月二十几号就华人新年了啊。那么有时候来到了二月十多号才华人新年，就在这段时间啊。就在这段时间，因为根据这个月亮而规定的。好，受难节呢，就是有时候就是不一定，有时候在三月多，今年在相当迟到四月十八。那么借助这段时间，我们常常会想到耶稣受难，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讲的七句话啊，我们这七句话每一句话都可以一篇讲章。那我们在一段时间里面呢，要讲七篇讲章，那当然是只能够很简单的啊，把这七句话呢稍微的这样的解释啊分享一下。我们先来读第一言到第七言，一气呵成读完第一言到第七言。这里有英文的，如果你习惯读英文的也无所谓，可以读英文，不过一起读华文更好啊，一起读华文更好。第一言我们一起来读。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言，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第三言，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第四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第五言，第六言，成了。第七言，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他看到他这个十字架下的那一些钉他的人，我们在想，人当我被冤枉，我会怎么样呢？刚才我们听到一位弟兄，他很有怨气。因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被放进监牢里面，但是他很有怨气啊，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啊，特别是如果是因为冤情啊，因为我没做什么，然后我竟然要承担这一些罪行的话，我们一定很心中很不满。主耶稣，我们都知道啊，他当年审判他的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罗马的审判官，罗马的总督。我们知道在古代罗马人的法律呢是最严谨的，他们说犹太的宗教、希腊的这个哲学、希腊的文化、犹太的宗教跟罗马的法律是构成了当时地中海沿岸啊，地中海沿岸那些国家啊，那些国家的整个整个嗯 结构啊，整个社会的结构，就是所以罗马的法律是很严格的。罗马的审判官比拉多左审右审，没有办法审出啊耶稣，没有办法审出耶稣有犯任何的罪，他就他想要啊，他想要释放耶稣，可是那些人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于是他必须洗手表示，钉耶稣不是他要，不是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他就当场洗手这样的表示，我们那些人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说有冤狱的话，有冤案的话，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就是一个无罪的人竟然被钉死在一个最残酷的刑罚，被处以最残酷的刑罚，就是被钉十字架。那么像这样的情形，你我怎么样呢？我们看见耶稣就在那个地方表现出啊，他表现出啊一种的这个实在是不是人啊。我相信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实在是一个完全的人，他配得成为人类的救主。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为做他的敌人，为做钉死他的人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他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替他们求啊，替他们求。我想这是他爱敌人的那一个心。那么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两个强盗跟他钉在一起，其中一个就讥笑他，你若是基督，你若是基督，那个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啊，路加福音第这个23章那个地方，你若是基督啊，这句话是。因为在犹太人的当中，在他们明白，甚至我相信那个十字架的强盗也明白，基督这一个名称啊，是就是神的名称嘛。你是基督，他们一直在等着基督来到。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他们一直等着救世主来到。你是救世主，你就可以救自己跟救我们吧。啊，他讥笑。他也否定耶稣是基督，可是另外的一个强盗就责备他了。我们所受的是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跟我们所做的相称，我们所受的十字架跟我们所做的相称。可见这两个人不是普通的扒手啊，不是普通的这个小签啊，不是老签啊，是小签啊。这不是普通，而是怎么样？能够要钉十字架的，都是杀人越货啊的汪洋大盗啊，才要上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基本上就是死刑啊，死刑。我们所受的跟我们所做的相称。那这个人呢，他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说。耶稣啊，他说耶稣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啊，求你纪念我。他盼望耶稣德国降临，所以在他求耶稣，耶稣这个名啊是可以求的啊，就是让人求的。耶稣啊，圣经让我们看见神的名是让人求的。啊，我这边顺便提一提。从整本圣经我找不到有人像圣灵啊，我今天的教导，今天在一些教会的教导有这样的教导，圣灵啊你帮助我。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这样一个向圣灵求或者归荣耀给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刚才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那边有句话，把一切荣耀权柄能力威严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但是没有圣灵。但是你注意到第四章第五章圣灵在当中，所以这一点呢，我如果有些您参加了一些教会， 他们就是向圣灵祷告，然后这个归荣耀给圣灵。他们的教导是说我们忽略圣灵太久了，我们忽略圣灵太久了，现在应该让圣灵回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我告诉你，这是人的教导。圣经让我们看到，没有一处向圣灵求，也没有一处归荣耀给圣灵，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好，那么他说耶稣啊，是耶稣这个名字是可以求的。当年被钉被石头打的司提反啊，就将他死一刻，他将要死的那一刻，主耶稣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主耶稣啊，他求，感谢赞美上帝啊。所以我他就求了耶稣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那么你求你纪念我。立刻耶稣回答说，今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了。感谢赞美上帝。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还在寻求救恩的人，今天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位强盗没有上过一次礼拜堂啊，那个强盗可能没有奉献过，那个强盗可能没听过一场道，但是就在那最紧急的，我们可以说一法千钧或者千钧一法的时刻，他求，一求呢，他就怎么样？照着圣经所说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怎么求呢？第一，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他自己的罪。我们所受的，就是和我们所做的相称。他就已经承认了怎么样？他所做的让他配得上十字架，所以这他承认着自己是一个坏人啊，他承认你是罪，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耶稣是一个救主，他说他是一个完全人，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好人，他不像我怎么样，他没有做一件不好的事情。各位，这里就承认耶稣是完全的了。那么能够成为完全的，只有在人间能够成为完全的，他肯定是神，因为在人间没有完人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看见一些人死了，他写个五福完人呢、啊，哪里完人？人间哪里有完全人啊？没有完全人啊。所以如果他是完全人，所以当年那位青年的财主官称耶稣说良善的夫子，耶稣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意思是什么？只有一位是良善的。你如果称我是良善的，那只有一位，就是神本身。神本身成为人，他才可能成为良善。那么人间哪里有一个良善的夫子呢？所以耶稣在那个地方暗示他就是那位神。所以这位强盗呢也是一样啊。他是一个，他没有做过任何不好的事，他是个完全人，所以他是一个救主，所以他知道，感谢主，他看见自己的罪，他看见耶稣是救主，然后他立刻抓紧机会，耶稣就立刻应允他，今日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面呢，感谢赞美上帝。这里也回答我们，今天耶稣，今天我们一个人如果离开世界到哪里去？从耶稣这句话，我们是到乐园去。那么基本上，我们认为今天天堂呢，今天在世界到天堂之间啊，如果你看圣经的话，有一个中间的状况，虽然圣经没有用中间状况。在神学上有一个中间状况，那么就是乐园啊。所以我们灵魂到乐园去，我们的身体或者火葬，或者是土葬。通常我比较说喜欢用火葬，我不要用火化，因为火化有一点 有点异教的名，异教的这个味道在里面。化鹤西归啊，化鹤西归啊，还是化成我们是以后我们身体会改变，但是它不是化啊，不是化。所以，我个人喜欢用火葬，或者是土葬、风葬、水葬啊，葬法很多了。但是呢，其实目的就是一处啊，目的就是一处。要不是到这个神为我们预备的最快乐的地方，就是到了永远痛苦的地方，目的啊就是一个好。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感谢主，我们到乐园去。然后到乐园去，其实等待什么？等待主再来的时候，那么主再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么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身体复合，然后我们再复活了。这是基督教的信仰，千百年来真正的基督徒就这么相信啊，这么相信主耶稣他到乐园去，今日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了。三天后他复活了，他先复活了，强盗还没有复活，主耶稣先复活了。然后这个就是复活节了哦。那么第二件事情也在第二点也让我们看见，今天有人说耶稣那三天是到地狱里面去传福音，很多人这么解释，那三天到地狱里面去传福音，因为他根据彼得前书，耶稣这灵曾到这个监狱传福音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啊。然后你再读下去，其实是指着什么样？耶稣这借着这个灵，这个不死的灵，身体会，我们的身体会死，可是我们的灵魂不死，耶稣的灵魂不死，所以耶稣的灵不死，所以他借这灵曾去传道。你如果小心的读，你会发现他是在挪亚的时代，他去传道给那些挪亚时代的人听，只是信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啊，信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其他的现在都怎么样？都在地狱里面。如果我们解释成耶稣三天是到地狱里面去传福音，变成有第二次听、第二次得救的机会，这跟基督教的神学原理是相违背的。所以今天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到乐园去啊！感谢主，这是恩典啊！第三，然后他就在十字架上受苦。他看看他对他来说他就快要得荣耀了嘛。对他来说，就在一点点的时间，他就要回到天上啊，他要回到天上。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什么？看见十字架上他的母亲。我在想，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也会想到从此以后母亲如何，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这样啊，我们会想到，如果我们假设我们失业的话，我们会想到家人如何，母亲如何。我们要远处去，我们也说哦，要怎么样来这个安顿我们的家人。然后来到了面对生死的时候，常常不是这一个人本身的问题，常常这个人最不舍的，就最难过的就是什么？他留下的家人怎么样的去安顿去照顾。这个时候他就也看见约翰在那个地方，所有的门徒都逃得无影无踪了啊，逃得无影无踪了。约翰跟到十字架前，那么他就把母亲交给约翰，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这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母亲呢，都是用妇人啊，妇人看你的儿子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用妇人呢？因为约翰福音从解经的角度来说，约翰福音是讲耶稣是一位神，太初有道，没有家谱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意思就是说一介绍耶稣就是那位太初的道，就是那位神。所以从神来看，他的母亲玛利亚仍然是什么？仍然是人，仍然是人。 虽然是母亲啊，是肉身的母亲，是亲生的母亲，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只是因为要借着童贞女来到世界。如果说借父产子的话，耶稣似乎有一点这种的情况，然后他说妇人看你的儿子，那么我们看见他表达了他的孝心。各位，你怎么背十架七言呢？我告诉你一个很容易背的办法，不然你背不住的。第一节、第一言、第二言、第三言其实是讲爱，你就看彰显耶稣的爱。耶稣这句话，第一言他爱他的敌人，第二言是爱谁？爱罪人，对不对？对那个罪人说，今日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了。为什么耶稣可以这样？因为他这个时候就在替这一个罪人来死嘛，以及他的救恩要覆盖啊，要保护，要庇护这个罪人。所以他说今日我要跟你同在乐园了。所以第一言是爱敌人，第二言是爱罪人，第三言是什么？爱亲人啊！你这么记住的话呢，那么这三言你已经记住了啊。 OK， 好。那么到了第四言，在十字架上众叛亲离嘛，我们刚才说跑的跑啊，那些门徒啊鸡飞狗散了，全部不见了，所以人离开了他，这个时候连上帝也掩面不看。刚才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读到啊，上帝掩面不看。以赛亚五十三章啊，我们看见啊，圣经让我们看见了上帝离弃，为什么离弃他？有人形容，其实这时候他浑身是罪。刚刚我们说他是，如果有冤狱的话，冤枉啊，冤枉的判断，耶稣被钉十字架是最大的冤狱，可是其实也一点都不冤枉，为什么呢？因为他承担了全人类的罪，所以他浑身是罪啊，所以有人形容他好像掉到一个非常非常肮脏的地方这样，那么就怎么样，就在起来的时候浑身是那些肮肮脏的东西，以致谁都不要看他，上帝掩面不看。所以他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各位，这是很大的痛苦。其实这个痛苦是什么痛苦呢？其实这个是地狱的痛苦。你知道地狱是怎么样的？当那个财主下阴间的时候，我们说乐园跟有个中间状况，基督徒到乐园去，最没有得赦免的人呢，我不要说非基督徒听好，我说最没有得赦免的人，他们就到那一个阴间啊，阴间的地方还不是地狱，有人就说那个阴间还不是地狱，那么这个又带来了一个名词了，我们天天念使徒信经啊，耶稣也到阴间去，那怎么办？怎么解释？好，不要紧，等一下才解释啊。耶稣也到阴间去，那个财主就到了阴间了。到阴间，其实阴间也是一个中间状况。我说从死亡，一个人死亡到进入天堂或者进入地狱，有一个中间状况，这是照着神学的这一个教导。这个中间状况呢，是一种阴间，它的情形跟地狱是很接近的，不过当然地狱是更苦了。阴间它还会出来，什么时候出来呢？不是每年七月出来，听好啊。阴间它会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呢，怎么样？就站在他从阴间出来以后，站在白色大宝座受审判，然后就到地狱去，然后就被判刑。如果罪没有得赦免，就到地狱去。这是只有那一次，没有说每个月出来一次的，请非常要非也不会也不会出来让人家托梦，让你哎呀我没有得吃，我很冷没有穿，我很饿没有得吃， 我们常常受到异教徒的一些的思想干扰，而且我们把他们的经历啊当作真。那么我刚刚特别是刚刚信主的人，哎呀，我信主了，我就不再能烧给我的先人了。所以他就托梦，他不是托梦给我，他托梦给我的阿姨说他很冷，没有得吃，来干扰你的信心。是不是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其实真的是这样，常常这样。这其中当然有他的原因啊，这个原因其实是我们自己本身啊，这个人本身啊，这个人本身或者这个做梦的人本身，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不对的意念，不对的这个理念，所以他呢就是可能产生这样的一个梦。好，所以那个财主到阴间去的时候发现什么？谁都没有看到，谁都没有看到。他有没有亲人在那边？肯定有。有没有朋友在那边？肯定有。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耶稣亲自讲的比喻，虽然是比喻，耶稣的比喻呢其实一定有一个很真实的，是一个有很真实的背景的。所以你看见谁都没有看到，他一个人孤孤单单，他一个人孤孤单单，他也知道出不来了。他没有喊说赶快把我救出去，因为他知道救不出去啊，他不盼望被救，因为不可能出来。然后他还有记忆啊，这个很重要。如果记忆都忘记了，那无所谓，对不对？可是他还有记忆，记什么呢？记起他的五个兄弟。所以一喊的话就是，请你快快到我的家，告诉我个五个兄弟不要到这里来。你看那个地方是何等的痛苦。所以地狱是孤单的，地狱是孤单的，我们很难想象那个孤单。比如说我们自己一个人被在电梯里面忽然间停了五分钟，我们好像停了五点钟这样，我告诉你，那个是很叫人害怕的孤单。我们很难想象啊，那个地震的时候被压在废墟下，没有立刻死，结果在一个空间里面黑黑暗暗，没有死，非常可怕，因为非常孤单。不过废墟底下，所以啊，飞机失事死的话是感谢上帝啊，因为一下子我们就死了啊。然后呢之后还有赔，什么东西都没有像飞机失事赔那么多。不管你是有没有，是不你他一个数目给你以后，你不喜欢还可以要求。所以如果你是大人物的话，要求的更多。我们讲很多时候事实是这样，那讲到死亡的时候呢，那么最怕的就是被压在废墟底下，孤单。死如果很快的话，当你怕的时候，哎，他已经过去了。可是怎么样呢？在废墟底下孤单。所以每一次看到废地震，有时候我们刚好有祷告会，我们就说祷告让主啊，祷告让主让时间快快过去。人家说为什么你这么做这么祷告让时间快快过去？因为我们知道被压在废墟底下是救不出来的。几千个人只要救上两个人，哇，就拍掌啊，很高兴啊，很难把他们救出来。那些人在下面非常害怕，但是五天七天过去以后他们死了，地面上的害怕痛苦结束了。可是如果没有救恩的话，就进入了永恒的孤单。耶稣在十字架上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样的孤单其实就是地狱般的孤单。他在承受，为全人类承受什么？承受地狱的痛苦。因此他承受这个痛苦，使接受他的人，你跟我呢，将来不必进入那永远的孤单里面。朋友弟兄姐妹，单单这一点就叫我们信，值得信耶稣了。不要还有说什么丰盛的生命啊，单单这一点就值得我们信耶稣了。地狱的痛苦还有另外，就是第五句话， 耶稣说我渴了。你看那个财主到地去，他看见什么？什么都没有看见，但是有看见什么？火，火，看见火。还有怎么样？他感觉孤单，他仰望，仰望，哎，天上，天上，跟他同一个时候死的有一个叫做乞丐拉撒路，啊，他为什么？他就到天上去了，他就到乐园去了，他到乐园去了，哎，他为什么到乐园去？是不是他做乞丐？不是了，他是信主。啊，不是说做乞丐就可以到乐园啊，有钱人就要下地狱，不是啊，不是这样，主要是他们有救恩，所以财主拒绝救恩，让我们今天知道的原理，知道的原理神学，我们知道财主因为罪没有得赦免，没有救恩，罪没有得赦免，到了阴间去，拉撒路到乐园。乐园的反映了，乐园其实也反映将来天上的情形。他在哪里呢？他在他老祖宗亚伯罕的怀抱里面。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什么？在乐园里面，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是可以亲人再见的。感谢上帝，我们可以亲人再见的。可是在阴间或者在地狱里面呢，是永远孤单，而且有感觉的痛苦。耶稣说那个感觉是什么？不灭的火在烧，不死的虫在咬。这个财主的确是这样，他就对拉撒路说，是不是可以用你的指头尖？他对他喊了，是不是可以用指头尖蘸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可见怎么样？我渴了，渴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四言第五言，就在为我们受第一般的煎熬。然后因为他受了这个第一般的痛苦，使我们今天接受他救恩的人，我们可以逃脱这个永远的刑罚。朋友，单单这一点的话，你就要相信耶稣了，不要再迟疑了。因为我们知道时间不属于我们。当然我今天，你今天信耶稣，我相信神会保守你再活几十年，啊，你们肯定在地面的日子肯定是比我更长的，按照人的来看。不过偶然间有突发的事件，像什么？像 MH370 是吗？就是不到现在还不知道。那天他们的警察总监说，这个谜可能永远不能够打开啊！这个谜到底为什么这架飞机飞到一半会转，又要转回来？最后。据说是掉到海中去，为什么会这样？这个谜永远不能够打开。但是在机上的呢，在机上的200多个人，我听过啊，当然当中有几十个画家啊，当中有其他有一马来西亚一间公司的30个员工，都是多数是高级的工程师之类，要到北京去参加一个课程啊。哇，我那个公司可能损失很大。有人说为什么全部坐一架飞机呢？啊，可是没有人会想象到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又听说在中国有十几个传道人来马来西亚观光旅游，还是然后之后呢，他就因为导游啊安排的节目啊给他们怎么样？给他们呢，本来是坐这架飞机的，不过因为导游安排的节目使到他们。没有坐这架飞机回去，啊，那么当然这是上帝的带领。可是呢，我们也听说有一家基督徒啊，五个人父母跟3个孩子，结果这个人以前住在新加坡，在某一个教会，在新加坡某一个教会聚会，现在回到吉隆坡去了。那父母亲跟一个孩子啊，就上了这架飞机，2个孩子留在家。 所以这也是上帝的带领。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我们的神学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是神的带领，一切都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以智慧为基础，神不会做错事的。为什么这样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为着我们的永恒而预备。我们每一个领受救恩的人，其实已经为着我们的将我们的永恒预备了。感谢上帝，我们看见耶稣的第四言第五言，你要怎么记呢？很容易记，就是受苦受难。第三言是爱，第一到第三言是爱，第四言第五言是受难。爱必然带来了什么样？爱必然带来了，即使照着人的秩序，今天我们有爱，爱常常带来牺牲，爱也常常带来受苦，也这也是肯定的。父母亲爱孩子，常常为孩子牺牲跟受苦啊。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也是常常为丈夫或者妻子来受苦，这是肯定的，次序是这样。所以你不会忘记一二三四五啊，我的上。所以我们就看见第四言第五言，他为人尝尽了第一般的苦味以后，第一言他就说我成了。这个成了就有很多的意思了，第一，这个成了是一救恩完成了，感谢上帝。十字架下说你可以下来，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下来。十字架下的人这么喊，十字架旁边的强盗说你是基督，可以救我们和救自己吧，你可以差派天上的天使天君来救你吧，可以吗？都可以。我这些都是魔鬼的这一个挑战。耶稣那时候如果意气用事的话，我下来就下来给你看，那就完蛋了啊！他肯定可以下来啊，但是就完蛋了，就完了，秀恩就完了。现在他尝尽了第一般的苦味以后，他说我成了，救恩完成了。然后怎么样？成了魔鬼怎么样？魔鬼当伊甸园人类犯罪的时候，神对撒旦说：“你要伤妇人的脚跟，他要伤就是你要伤他的脚跟，他要伤你的头啊！”这个对这个魔鬼说，意思就是一个很出奇的救恩的福音的一个意识。这个成了就是魔鬼的头就被砸了，被打败了。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他借死，主耶稣借着死怎么样呢？败坏了 destroy， 英文是 destroy， 败坏 destroy 就除去了掌死权的魔鬼，除去了魔鬼的作为了。当然不是除去魔鬼，魔鬼将不会除去的，因为他现在在地面上，有一天被放在这个永恒地的火湖里。但是除去了他的作为，除去了他哪一个作为呢？今天魔鬼还在引诱人吗？所以我们研究圣经发现，有一个作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注意到，一个作为呢，就是他复生的作为，他已经被除去了。他实在是没有权柄在附在人的身上了，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在讲鬼附，实在应该从头认真的来研究圣经。他成了，所以他救恩完成了，成了，他已经得胜魔鬼了，成了，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他的手中把属他的夺去，成了，感谢上帝，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聚会，因为成了，他说成了。最后第七言，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立刻天崩地裂。大家读圣经有没有读到啊？立刻天崩地裂，圣殿的幔子怎么样？裂为两边。为什么？因为耶稣这么一死，使我为我们开一条通往幔子里面的路，原本我们进不了那条幔，不能够通过这个幔子的，谁才可以进去？大祭司，一年一次，先为自己赎罪，然后进到这个圣殿，分成外院， 分成圣这个分成外院，分成圣所，然后至圣所，再出去就是外邦人，外邦人的院啊。所以圣所里面祭司行礼拜献祭的事，那么这个是天天的啊，天天的。但是来到了至圣所呢，只有大祭司，祭司中有一位大祭司，每年一次先为自己赎罪，才进入幔子里面。幔子里面有什么？有约柜，有约柜，有施恩座啊，有约柜。然后约柜代表神的降临，神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在那个地方为自己怎么样？为自己为百姓，他先为自己赎罪，再为自己进去里面，为自己跟为百姓再一次的献祭赎罪，一年一次，这是幔子不可以进去的。那么如果大祭司忽然间心脏病死在里面怎么办？他们就想一个办法，就是进去之前，他的我不知道他是身体还是脚，要绑住一个绳子，所以进去之后，要是他久久不出来，知道他出了问题了，就要把他拖出来，因为他们没有人可以进去的。这么一个神圣的地方，进去的人会怎么样呢？会死，因为旧约没有那个救恩，成了。结果当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里，他死了以后，他这个幔子裂开了，从此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直接进入天上的，不是地面上的。地面上的至圣所不需要了，你跟我都可成为君尊的祭司啊，就是成为大祭司了，可以直接进到天上的至圣所。所以当你想要祷告，你就可以跪下祷告，站着祷告，坐着祷告，立刻可以这一直的朝见我们的神，那位至尊至贵的三位一体真神。立刻你在巴士上想，哎，我必须祷告，你就在巴士车上的位置上直接朝见那位神。圣殿的幔子打开了，感谢赞美上帝。所以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也是圣洁的国度啊！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是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要在地面上彰显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其中一点是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我们要彰显神的属性，神的公义。求主帮助我们。那么第六言第七言怎么记呢？很容易记，也就是什么成了啊，就是完成了，救恩完成了啊，赎罪大功完成了啊，魔鬼已经失败了，耶稣成了，耶稣啊得胜了，感谢赞美上帝。所以你再记一次啊，大家不要看记一次，前三年是爱吗？所以第一是爱敌人，爱第二是爱罪人，第三是爱亲人。能不能读一次？爱敌人是什么？爱敌人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爱罪人是什么？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的。爱这个亲人是什么？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第五言是受苦，受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我渴了。然后成功了，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里。今天你上了一个十架七言的课啊，不但明白十架，当然还有它很丰富的意思。你今天明白了，然后呢，你今天也背了这七节圣经，很有成就。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祷告。天父，就在我们将要再一次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受难，为人类付上赎罪的代价时候，今天早晨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句句都有非常丰富的意思。其实每一句话我们要成为一本书一篇讲章，都是有很多可以发挥的。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的救恩太 完美，你的救恩太丰盛。我们恳求主，您自己让我们对这个信仰一点都没有马虎，让我们认真的来对待这个信仰，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帮助我们继续在真理的道上长进。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